美东时间六月一号星期二，北京时间六月二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拜登总统星期二前往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发表讲话，纪念塔尔萨种族屠杀100周年。当年的事件不但导致多人死亡，也让有“黑人华尔街”之称的地带中断了原本的繁荣发展。受难者的后代至今仍在追求正义与补偿。拜登总统也宣布了政策，来拉近美国各族裔之间的财富差距。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耀毅。
是的，在1921年的5月31号以及6月1号呢，这两天内，在俄克拉荷马州发生了这个Tulsa的种族屠杀事件。在当地呢，有白人暴徒杀害了约100名到300名之间的黑人。那么同时呢，他们还烧毁了这个知名的黑人社区格林伍德。那么到现在呢，格林伍德的当局都还继续在当地发现不明的尸体跟残骸，继续做 DNA 的检测。那么呢，他两天之内，这些白人暴徒不但是杀害了数百名的黑人，并且呢造成800人受伤，而且呢当地的住房跟商店还被打砸抢烧，导致了也10000人是无家可归。但是呢，那些暴徒最后却是逍遥法外，并没有受到法办。那拜登总统在2021年的这个6月1号，也就是这个屠杀事件发生的100周年的当天呢，前往了这个塔尔萨来做访问。那么在参观格林伍德文化中心的时候，为拜登总统介绍导览的文化中心项目主任米歇尔伯德斯呢，是展示了格林伍德当年经济繁荣盛况景象的一些照片。接着呢，他就告诉拜登总统说，24小时之内，这个白人暴徒就摧毁了这一切。那拜登总统则是回应说呢，你说的没错，这是一场屠杀。接着呢，拜登总统会见了3位塔尔萨种族屠杀的幸存者，他们的年龄呢是介于101岁到107岁之间。那么他们分别是维欧拉·弗莱契、休斯·凡艾里斯以及莱西·班宁·菲德尔·兰德尔。那么3名的这个幸存者呢，是起诉了塔尔萨县，还有俄克拉荷马州以及塔尔萨的商会，来指控呢他们必须要为这起的屠杀事件负起责任。那拜登总统呢，则在下午4:15呢，在当地来发表了这个纪念塔尔萨屠杀100周年的演说。现场呢有200多人参加。那么根据白宫表示呢，参加人包括屠杀事件的幸存者、他们的家属、还有社区领袖以及民选的官员。拜登总统说呢，在这么大的悲剧发生之后，历史却被掩埋，而塔尔萨当地的学校许多年都不教这一段历史，更遑论是美国其他地区的学校。他说呢，当年3K党是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华盛顿的大街上举办公开游行，甚至美国国会当中都还有公开加入3K党的国会议员，所以当时的非裔美国人是面临极大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在今天的纪念演说上是怎么说的。
What happened in Greenwood was an act of hate and domestic terrorism with the through line that exists today still. 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remember what you saw in Charlottesville 4 years ago on television. Neo-Nazis, white supremacists, the KKK coming out of those fields at night, Virginia, with lighted torches.The veins bulging on their, as they were screaming. Remember, 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picture what it was. Well, Mother Fletcher said when she saw the insurrection at the Capitol on January the 9th, it broke her heart. A mob of violent white extremists, thugs, said reminded her of what happened here in Greenwood 100 years ago.
那拜登总统说呢，仇恨一直都没有消失，只是学会躲藏，只要给他们一些呼吸的机会呢，就会重新浮上台面。例如呢，现在美国的社会对于这个非洲裔美国人、对亚洲裔美国人，还有一些肤色比较深的人，许多的这个仇恨跟歧视呢，就正在发生。而他的这个政府呢，将会努力的来消弭这些。拜登总统说呢，在当年的种族隔离情况之下，已经是受到歧视的非裔美国人呢，在这里努力工作，在创造了繁荣的经济。但是由于这次的 屠杀事件摧毁了当地的经济，当地的非洲裔美国人被剥夺了原本拥有自己的住房以及建立信用的能力，而原本的繁荣社区也被落为破落地区，也因此拿不到联邦政府建设的补助。所以呢，拜登政府现在推出新的政策，要针对两个创造财富的关键要素，也就是拥有住房跟拥有小型企业，来帮助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包括呢处理市场房屋市场低估，因为最近有许多的案例看到呢，非洲裔美国人他们的房屋的价格是会被低估的，那除非是他们例如说拿下了家里的这个照片，或是请白人的亲戚，或者是有人出面进行估价，他们房屋呢反而会估到一个比较高的价值。所以拜登总统说呢，将要求跨部会的努力来解决被低估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房价。他也说呢，自己的基础建设方案、美国就业方案呢，将可以来帮助这个非裔美国人还有小型企业，在帮确保他们处于劣势的小型企业呢，在未来五年之内获得约10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合同。此外呢，拜登政府还说，拜登总统还说，另外一个要关注的重点就是投票权。好，现在美国各州呢，很多州都通过了许多限制选民投票的这些的法案，他认为这是一个不美国的做法，所以呢，呼吁全美各地的民权团体要加倍努力教育民众，促进选民登记，并且呼吁这个美国国会尽快的通过这个 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ct 这个法案呢，因此来保障选民的投票的民主权利。湘云，
感谢姚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美国历史上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曾发生种族暴乱，白人暴徒洗劫了素有黑人华尔街之称的格林伍德社区，造成非裔美国人死伤，这被称为塔尔萨种族屠杀。这起事件多年来并不广为人知，直到近年又重新提起。在这起事件100周年之际，被害者的后人和其他美国人的非裔要求赔偿。
Remember, you are on sacred ground. Sacred ground.
On this day, I'm going to utter the word reparations.
You know, it should be a public apology to the people for that. And, you know, it's lacking. You know, it's been buried. It's just now coming to light for many, many people, even people that are native to Tulsa didn't know about it until recently.
If you can imagine people coming into this space, hearing bombs going off outside, hearing people screaming, and hearing babies crying, and you're not knowing if you're next, but they were able to hide in this space. I hope that this country finally does right by the citizens that they've done wrong for centuries, which is African American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抵达哥斯达黎加进行2天访问，除了参加哥斯达黎加所主办的中美洲统合体会议，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也计划和中美洲国家领导人以及民间组织会晤。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移民、经济增长、共同对抗新冠病毒疫情以及气候变迁是布林肯访问中美洲的主要议题之一。布林肯计划会晤哥斯达黎加总统、外长以及墨西哥外长。美国国务院表示，哥斯达黎加是一个强劲的民主国家。美国国务卿此行的目的之一在于强化美国和哥斯达黎加的安全与经贸关系。中美洲被视为美国的后院，在布林肯访问这个地区之际，中国正积极通过疫苗外交扩大在拉美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已经注射疫苗的人口当中， 多数人使用的是来自中国的疫苗。美国向哥斯达黎加提供超过400万美元的援助，包括个人防护设备、医疗用品和流动医院。两国同意合作对抗新冠病毒疫情，让这场大流行尽早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新任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基利诺星期二在东京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阿基利诺表示将继续美日合作，确保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茂木敏充指出，目前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美日之间的威慑和反应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在双方会面之际，日本希望提高军事能力，因应与中国的领土争端。美联社的报道说，阿基利诺还与日本首相、防长和高级军事官员会面，讨论朝鲜核项目和导弹等问题。39岁的维吾尔人热那古利·艾宁，因为在父亲去世时做过礼拜，并且读了《古兰经》，而被中国政府逮捕入狱，判刑17年。而他原本在马来西亚攻读博士学位的妹妹坎比努尔·艾妮来到美国会见前国务卿蓬佩奥，希望呼吁中共当局释放被无辜关押的维吾尔人。目前在美国工作生活的坎比努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压迫并大规模关押维吾尔穆斯林、性侵及绝育妇女、产出不同文化、不是奥运会提倡人性尊严的价值，让这样的政府举办奥运会是可耻的。
这是我姐姐，她叫热那古利·艾妮，她维吾尔名字是热那古利。她今年是39岁，她有两个儿子，一个是9岁，还有一个是14岁。她是2018年8月份被中国当地的中国政府被抓走，到现在是我们家人或者是我都没有见过她一面。然后在集中营2年半之后，他们给他判了17年。他们给我们家人说的原因是因为2013年我父亲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也在。说我姐姐当时是作为老师在做过礼拜，所以判了给了7年。然后有人看过他读了古兰经，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穆斯林的那书，所以就是再加10年，然后是17年。我就跟他说，我们真的是很需要你的帮助，希望你们能帮我们，就是结束，就是中国政府的，就是停止中国政府的这个种族灭绝，帮我们救我们家人。然后他就说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情况，我们可能知道的比你还要多。就是农牧，就是大多数是70%都是棉花，然后我们南疆全都是棉花。我从小学开始，我们每一年1到2个月，我们是强迫劳动。这个劳动就叫强迫劳动，就是维吾尔语也好，中国政府就叫强迫劳动。我们起码到1到2个月，我们会捡棉花，免费的。如果万一生病了或者是什么原因去不了的话，还要交钱的。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我的任务，我们的每个人的任务50公斤的棉花，那是一大包，这么一大包。尤其是奥运会， 它有自己的这个价值的。但是像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国家，有这样一个政府的一个国家，自己的老百姓就是因为种族不同或者宗教不同，这样人就是人权，这个不只是人权侵，就是人权侵权，这个已经是种族灭绝了。这是无辜的几百万个人在他们的集中营在每天受苦受难的时候，如果要是其他的这个就是民主国家还能让他们就是办这个奥运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可耻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一个是可能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失败去通化维吾尔人前70年，所以他们会这次就是拿出来这么不同的各种办法来去就是通化我们，无论是关在集中营去洗脑，或者是把女性80后的以后的女性全部就是 sterilize， 或者是教育，从教育出手，把维吾尔族学校全部改到中文学校。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就是不同的文族、不同的宗族、不同的文化，就是可以就是互相尊重，可以同存，可以这样繁荣的，根本不需要你灭绝了一个民族来去就是庞大自己的主权，根本不需要这样子的。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前夕，一场名为“点起一根蜡烛”的纪念六四32周年的全球网络视频大会于6月1号召开，许多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参加了大会。八九民运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做了主旨演讲，他倡议在美国设立实体六四纪念馆，并希望在六四35周年之际举行纪念馆开幕仪式。这次网络视频纪念大会在全球多个地方同时开播。这个星期五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我们请到六四亲历者、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修牧师和我们谈谈六四事件。傅牧师您好。
哎，你好。
傅牧师，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您当时人在哪里？当时的氛围又是如何呢？
零四的时候啊、我是在这个是五月份啊、去的北京，带领我们啊、山东的聊城大学的，当时叫聊城师范学院的学生，我们去在那里这个声援啊、在那里静坐。对，其实我本人呢是在啊、大屠杀之前的3天呢，是因为我太太啊、不是我太太，当时女朋友，后来是我的太太，他就是啊、被啊、这个送到这个医院急救啊、因为喝了这个，哦，我不知道是啊啊啊，你们的 studio 也在跟我联系是吧？喂，
是，那傅牧师和我们说说这起事件啊，对您的人生带来了什么样的转折？您的信仰是否又与这个事件有关联呢？
这个事件呢，可以说啊，对我的人生是一个重大的啊，可以说是可能出生之后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对我的信仰啊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那么一方面呢，最重要的是在屠杀之后呢，我作为我们大学的啊，这个独立学生会的领袖呢，也是被强迫到这个啊，中共啊这些公安呢啊，这个检查地方呢去自首，然后被迫写检查这个检讨，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又面临着许多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背叛啊出卖啊，所以当时是啊，就是对我对人性啊，对我啊这个和本人。可以说的基本的这个这个信仰啊，尤其是对所谓的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军队屠杀人民，啊，还有对这些自己觉得多么信任的啊朋友竟然出卖， 所以都对人性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彻底的绝望啊，对自己的黑暗也有很大的绝望啊。其实当时已经就觉得说在这个世界上啊好像没有可靠的人和没有可靠的制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后来就有这个美国的宣教士呢也给我们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使我对人的这个公心呢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变啊，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无法靠个人的力量、靠制度的力量、靠体制的力量来改变人性啊，也只有说在新造的人，也只有是有创造主本人才能够给我们产生啊，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让旧事已过的变成新的了。所以我在那时候成为基督徒，从基督徒之后呢就参与了中国的地下教会的运动，那么这是我后来到了北京之后呢就积极的这个建立地下的教会，在学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民族大学附近呢，就是建立这个传福音、建立教会，后来建立一个地下的神学院。那么在这个呢后来就又带给我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了可以说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跟我太太呢1996年就全部被抓捕入狱这个以这个非法传教的罪名把我们这个在监狱里北京这个崇文区的角门监狱关了2个月后来呢2个月之后虽然是暂时释放，后来立即有转为在这个这个家里呢可以说是这个监视。那么后来我太太呢又这个怀孕没有指标那么当时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你这个即使是育龄夫妻，我们结婚3年了还是申请不到生育指标，那么一旦发现的话呢就要被这个面临强迫堕胎的危险。然后我们这个我当时是在北京市委党校教书所以有一些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内线呢也告诉我，就是别国庆节10月1号之前呢要被再次抓捕所以在导致呢我们就逃亡的生涯，从北京逃到乡村躲藏一段时间呢，后来呢逃到了香港，那么在香港呢滞留了7-8个月就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回归前3天，那么克林顿总统呢是他的政府就直接有一个把我们全家呢当时我们小孩2个月大就接收为美国的难民来到了美国所以这是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个属灵的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个1989年就是在6.4屠杀镇压之后是我们对整个可以说人性的认知、体制的认知都有了一个革命性的认识所以才后来呢成为基督徒，做了牧师然后呢一直到如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心路历程。
是傅牧师，那我们知道6.4事件呢过了32年，中国的人权现况和当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美国的态度和32年前相比是否也有所不同呢？
我觉得从那个6.4以来在2020年或者2021年，现在看到的整个中国的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的状况，可以说这个达到了6.4以后这个最恶劣的水平上。那么我们看到可能是文革以来最恶劣的水平上。那么第一次中共这个政权呢已经被国际社会这个就是确认为犯下了这个种族灭绝可以说现在进行的是一个genocide 是一个反人类罪已经被国际按照国际法来进行这个认定。那么所以呢有100到300万这种少数民族裔的，无论是维族的、哈萨克族的，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很多我认识的也有基督徒都被这个北京的这个建立的集中营里。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说40年来未见的。那么另外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共发起了大规模的就是可以就是拆除十字架的运动 啊，并且是啊，这个以这个中国化的名义强迫从牧师到啊这个佛教的领袖到伊斯兰教的阿訇到天主教的神父全部要进行思想改造。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律师们纷纷的被失踪啊，像高志胜律师，那么到今年八月份会是已经又一次被强迫失踪第四年之久。那么啊，许多的这个律师啊，包括这个法律工作者，像许志勇啊，像丁家喜啦，像这个程渊啊，这些 NGO 的工作者，都是因为完全是一个刑事宪法所规定的一个基本的集会结社的自由竟然被入狱像这个在新疆的张海涛竟然是因为发几个图片给海外就被判刑19年之久。那么这些呢都显示中国的整体的法治状况也陷入到六四以来最恶劣的状况之中那么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再一次掀起了造神的运动。那么这是在毛泽东这个恶魔这个死去之后呢，是第二次中共的领袖在开始这个创造这个偶像。现在从这个和尚在这个庙里边到这个基督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边都要唱赞美习近平的歌曲赞美共产党的歌曲这个会众被强迫要这个举着这个党旗不是国旗，党旗要在教会已经在教会里边要这个飘扬。那么这个没有唱可以说纪念这个耶稣基督的就是说圣诗这个奇异的恩典却是被要唱这个共产党好就是要把党的话牢记在心那么这些呢现在都在进行。那么这些是可以说不仅仅是六四以来最恶劣，而且呢应该是文革以来呢是最恶劣的状态。那么这个千千万万的像这个中国的基督徒的学生我们都知道全部都被强迫要在一个这个中国政府共产党所拟定的一个文件上签名，要公开的要诋毁放弃自己的信仰，并且现在是学生被要求要出卖老师，要这个这个学老那个孩子要出卖家长。所以这就是一个中共的第二次文革的这个死灰复燃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香港共是就不仅仅违反国际法，而且把这个整个香港已经是可以说是不仅仅是内地化，而且是是一个更恶劣的，甚至对内地比内地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国安法之下，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现在完全变成一国一制共产党制度。那么我们对台湾的威吓在这个对外的扩张，我想都达到了非常严重的水平。那美国的态度也是我觉得有许大的这个转折。那么从一个随性的政策，从川普总统到现任的这个拜登这个政府呢，确实是美国的民意的改变有这个把中共看成是一个和平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的当时经济力量的崛起。现在呢大家都看清楚了这个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呢已经变成是一个是新殖民主义的一个代表用这个一带一路强迫其他的国家来就范，要听从他的旨意。那么这个在这个把黑手呢甚至伸到美国的各地透过所谓的孔子学院呢透过他的这些海外的侨团社团呢对这些海外的民主人士进行打压，进行恐吓。
是，谢谢傅牧师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来宾发表的言论为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